曹操一看出主意这个人正是大谋士程昱，那么刨出郭嘉之外，就属这个程昱足智多谋，曹操对他十分器重。程先生，何以教我？丞相，自从赤壁敖丙我们大败之后，您老人家日夜不停训练水陆军马，现在我们手下得精兵50余万，也养得不得灵了，该报当年赤壁之仇了，再等就不好办了。看现在刘备的羽毛尚未丰满，我们趁此机会直下荆州，刘备可破，孙权也就完了。常言说当断不断，必留祸患呐、啊！望丞相决裁。先生，孤早想着报赤壁之仇，但是我有后顾之忧啊！我想大兵东下之后，又恐怕西凉的马腾趁虚而入，如之奈何？这也好办，我还有一计。既然丞相怕有后顾之忧，这么办，您传一道旨意，把马腾加封为征南将军，把他骗到京城，先把此人除掉，后顾之忧不就没了吗？对，曹操一听有理，他们定了个毒计。什么毒计？叫汉献帝盖了个章，加封西凉刺史马腾为征南将军，让他进京赴任，把这封旨意就送到天水关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再说马腾。前文书一代招，咱们提过这个人。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的时候，咱也提过这个人。马腾这个人很了不起啊，要讲究他坐镇西凉，兵精粮足。因为这个地点偏僻，不是在中原，很少有人跟他争斗。这些年来养精蓄锐，这马腾的势力雄厚啊。马腾这个人呢还非常正直，想当年跟刘备共同发动一代招，想除掉曹操，后来此事不成，马腾回到西凉，一直忍了这么些年，全心全意操练人马。马腾有三个儿子，长子马超，次子马修，三子马铁，还有个侄儿叫马岱，加上他，人们给送了个外号叫西凉五只虎，都是能征惯战。特别是马腾的长子马超，这个人可了不得，胯下马掌中枪，所向无敌，两臂一晃力有千斤，小伙长得又帅，能耐又大，马超在他爹的面前那是说一不二。这一天爷儿几个正在率厅议事，突然外边报说圣旨到。这什么事儿？圣旨来了不能不接，马腾赶紧撤摆香案，亲自迎接招待天使官。宣读圣旨之后，这才听明白，让自己赶奔江南去打孙权，加封为征南将军。马腾心里化魂，但是不得不接旨啊，磕头谢恩之后打发天使官走了，马上把马氏当族的人找来商议此事，要分析分析曹操是什么用意。大儿子马超先说话：“爹爹，曹操汉贼也，这人心怀叵测，面带奸诈，杀人都不眨眼的货呀，您跟他有血海的深仇，岂能上当受骗？我看今天传旨必不怀好意，爹爹不能去。”
孩啊，你说的有理，我对曹操这个人还不知道，无奈天子明诏，为之不尊，掉头之罪。曹操出师有名啊，咱能落个抗旨不尊吗？马超一听，那么爹爹，你要赶奔京城，我也不反对。这么办， 咱们趁虚而入，点起西凉精兵20几万，借着您赴任为名，就杀进许昌，先斩曹操，后统一天下，您看如何？
哎呀，曹儿，事关重大，切莫急躁。这么办吧，你领西凉兵在天水关为我的后援，我带着你这几个兄弟赶奔京中赴任，看看曹操是什么意思。如果曹操见你在西凉统兵，他也不敢加害于我，我到那儿见机而作，见景生情，你看如何？马超一肚子不乐意，看着爹把这个事儿做出决定，又不好阻拦，一再的嘱咐爹爹，您千万可注意，不要轻举妄动，最好别进京城。孩子放心吧，父亲征杀半载，颇有经验，我多加提防就是。就这么样，马腾点了精兵5000，让马修、马铁为前副正印先锋官，让大刀马岱为后合，自从中军赶奔许昌。临走前与大儿子马超是洒泪分别。马腾在一路之上就探听中原内陆的消息，知道刘备愿意占领荆襄9郡，知道孙权现在江东的情况，也知道曹操的情况，心里就琢磨着，到了许昌我怎样见机而作，怎么能除掉果贼，他心里头拿不定主意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一天就来到许都附近，离城20里安下营寨。马腾也是夹着小心的，心说我已经来了，我得通知曹操，我奉旨进京了，派人给曹操送信。曹操一听说马腾来了，正按着自己指那条道走的，心里他高兴啊。第二天把手下中军主事参谋官叫黄奎给叫上来，这个黄奎他的老人名叫黄婉，曾经当过中书令，汉朝的老臣。这黄奎现在身负重职，在曹操的左右，曹操也十分重用。黄先生，我命你赶奔马腾的连营去一趟，这次他当征南将军，命你为参军主事，参赞军机，你代替孤前去慰劳马腾的军兵，告诉马将军明日上殿见驾，军队放到城外，不必带到京中，听见没听见？遵命。黄奎领命之后，带着很多的礼物牛羊赶奔马腾的连营犒劳3军。马腾一听天使官来了，能不接吗？把黄奎就接到中军保障，设酒款待。喝着喝着，黄奎看了看马将军，请你退掉左右，我有话跟你说。
哦，
马腾一瞅大概有机密的事，往两旁看了一眼，众人都退下去。黄先生，你有何事对我演讲？黄奎一笑，哈哈哈哈，马将军，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？这一句话把马腾吓得吸了口冷气。先生，你喝多了吧？怎么说出这样的话？黄奎一拨了脑袋，马腾啊，我一点都没喝多，今天我点心腹话告诉你吧，我爹爹黄婉，汉朝的托孤老臣，福保汉室的江山，可惜他命前福薄，遇上了个董卓，又遇上李角、郭汜之辈，他老人家含冤而死啊！我认为着我也保一民主，哪知道又遇上个国贼曹操，我看他所作所为不次于李角、郭汜，更甚于奸臣董卓，我恨透了他了。将军，你就不想想曹操是何为人，千里迢迢来到京城，你来送命来了你。黄奎说的可是真的，马腾这个人 警惕性很高，眼睛瞪着黄奎，脑袋里头转着个，心里头合计着黄奎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，是真的是假的，是奉曹操的吩咐来试探我。注意啊，我儿子马超千叮咛万嘱托，我可千万留神。马腾想到这儿，黄先生你是喝多了，曹丞相干过的忠良，青天伯玉柱架海紫金梁，怎么能说是个奸臣，怎么能与董卓和李角郭汜相比，你这不是醉话吗？
嘿，马腾，你要再说我喝醉，你可就不对了。
我今天来了不为别的，将机密大事向你泄露，你怎么还跟我装相呢？
马腾还不信。
啊，先生，有何机密？
有什么机密？
曹操要杀你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次加封你为征南将军假的，
因为曹操要攻打刘备和孙权，他有后顾之忧，这后顾之忧就是指你说的，如果把你除掉，后边的事情尽凭他好实心全意的攻打江东啊，他们已经计划好了，借着你见天子之名把你给铲除啊，刀都磨好了你还不知道呢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我父亲不是托孤的老臣，我要不是爱惜你是忠良上将，焉能冒着风险把这些机密对你言讲？
马腾还没信，
心里头合计着，注意啊，别上当，一句话出口是非就来呀、啊、
这个不见得吧。
啊，
马腾啊，我把这些机密的事跟你说了你还不相信，我问你，你当年奉了汉献帝的一代诏，那个事情你就忘了不成？你跟刘皇叔干了些什么？你们想暗中除掉果贼，这个事儿瞒得了我吗？黄奎真急了，把当年一代诏的事一五一十这么一讲。
马腾一听这是真的，赶紧离席下座，躬身施礼。哎呀，先生喜怒，先生喜怒，左右耳目众多，不容疼不加小心。既然先生金石良言相告于我，我感恩戴德，喜怒喜怒。这两个人言归于好，马腾仔细的问了问，黄奎就把曹操所有的计划全说了。因为他是中军主事，研究什么事的话瞒不了他，他尽知的这些事儿。曹操也是大意，没想到这个黄奎心里有心眼儿，能把他的机密泄露给马腾，这回可好，一点没剩。马腾听完了圆睁虎目，曹贼呀、啊、你太毒辣了。先生，你看我下一步应当怎么办？
怎么办吧，我在路上替你想了一万全之策，明天你别进城，你就说带着兵马众多要叫曹操到郊外点兵，趁曹操出城之时将果贼除掉，大军进许昌，此事成矣。
好了，马腾一想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能把曹操给铲除，什么事都好办。两个人是一言为定，
临走的时候怕互相出卖啊，怕曹操有势力，说句现在的话，笼罩着白色恐怖，人心互相都不相信，要不起个誓发个愿那哪行。两个人刻破终止，对天起誓，不管到任何时候不准出卖对方。就这么样，黄奎离开连营，赶奔许昌见曹操，装的挺像，跟曹操一说，马腾提出个困难，带的都是西凉兵，有点粗野，把他们放到城外马将军不放心，带到城内丞相又不允许，要求丞相到城外点军，马腾中午在城外恭候。
好，曹操点了点头，夸奖了黄奎几句，就决定明日中午出城点军。黄奎回了家，
这回回了家，黄奎思前想后想这些事儿，想到曹操要死心里高兴，想到曹操做这些事儿恨的是牙长四尺。这个人感情要有心事就流露到表情上，黄奎今天对表情和五官都带着生气的样，回到自己的府里的还凝眉瞪目一语不发。他媳妇苗氏一看丈夫这是怎么了，今日回来满脸怒气跟凶神一样，再三就问他怎么了，在外头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？他也不言语，他媳妇再管怎么问他也不讲，摆上酒菜他也不吃。一直到掌灯的时分，黄奎一转身奔了后院，奔他妾李春香那屋去了。这个李春香是他的小老婆，长得貌美天仙，人挺俊俏，当然了黄奎是喜欢了。李春香这个人可不是个稳当钱，背着黄奎不知道与黄奎的小舅子苗泽两个人高打连环。这苗泽这小子游手好闲，就仗着他姐夫有钱有势，这小子前门出来后门进去，什么嫁个鹰啊打个猎呀，吃喝嫖赌无乐不作无所不为，他就爱上这个李春香了。两个人明来暗去，可惜到不了一起呀，怎么办呢？把这两人头发恨不能急白了，害死黄奎吧不敢，不害怕两个人鸳鸯到不了头，怎么整呢？哎，今儿个机会来了。李春香一看黄奎回来，面带怒气一语不发，他掏着就跟苗泽说，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苗泽说，我听说他就议论军情出了一趟城，哎，你故意拿话套套他，你问他什么事儿？你看他跟我姐姐不说，跟你他能说，你套他的心腹事，你就说刘备好曹操坏，看他怎么讲，他要一句话说错了，把柄就到了咱们手里，咱们两个人就可以白头到老，行了好吧。苗泽给出完主意听信，李春香这个阴夫人特别毒辣，心里揣着刀子，脸上还乐森森的，摆了一桌酒宴招待黄奎。要不说黄奎就是个贱货嘛，在大老婆面前绷着个脸儿，小老婆一哄他，哎，他来词儿了，左一杯右一盏，喝得挺高兴。借着这个机会，李春香就问大人，刚才你怎么那么不高兴啊？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？
哎，夫人之家不必多问，
要你看您说的，我多次问过这个事儿，今儿您不生气我敢问吗？谁惹您生气了？
不是生气，不是那回事，就为当今的形势想起曹丞相孙权刘备马腾这些事情来。
大人，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
那你说吧。
哎，妇道人家不问朝政，但是在您的面前我又不能不说，我看这个曹操啊不是个东西。
嗯，
你怎见得？我怎么不知道，我是个人好坏我还不知道，听说他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手段毒辣，一狠心黑，这人什么坏事都办，上上下下的人呜呜骂的是果贼。大人呢、啊、你要保着这种人，您都跟着一块挨骂，我是您的夫人，连我跟着都脸上发烧，往后这种事儿您可千万注意，能辞官咱就不干了。
您说他说的这套话正是对症下药。今天黄奎多喝了几杯，听李春香这么一说眉开眼笑，
啊，
哎呀，居然没有想到妇道人家都明白什么叫奸什么叫忠啊，身为大丈夫不能为国尽忠贞，愧杀人也。 夫人，你放心，好，曹操活不了几天了。
李春香一听，心就一动，马上又急去问：“哎呦，
大人，你怎么喝多了呢？这玩意光恨能把人就恨死吗？”
哎，我实话对你言讲，那是光恨的事儿。明日中午，曹操失手两分，脑袋就搬家了。
那怎么就能搬家呢？
哎呀，你看你刨根问底的，要不是你，别人我不能跟你说。我已经勾结好西凉太守马腾，在点军场准备刀斧手。明日中午，曹操到点军场，马腾一下手，他脑袋搬家。汉朝的江山保住，咱们就为忠臣，就不保国贼了。来来来，满酒满酒，不要再问了。还说什么？就这点事他全抖了出来。
李春香听得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心里的高兴脸上不带出来。
贾谊的嘱咐自己的丈夫多加小心，又满酒又布菜。黄奎高高兴兴喝的有个大醉，躺在床上他睡着了。李春香一看他睡着了，轻手轻脚开门到了后头，去找奸夫苗泽。苗泽跟条狗似的，窗台底正蹲着呢。一看李春香出来，就问：“怎么样？
成了？是这么这么这么着
啊？
明天他们要杀曹丞相，可不是吗？一点都不假。好，我去报告去。”
这个苗泽这脚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翻过短墙是直奔丞相府前去告密。咱们再说曹操，毫无准备。苗泽到这一告密，一五一十啪啪这么一说，曹操看了看，是真假不了，是假真不了。
哎呀，黄奎言敢如此！
他吩咐把苗泽先保护起来，让许褚带着3000精兵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把黄奎的府包围，不管男女老少，是一概逮捕。160多口在被窝全掏出来了，黄奎的酒劲还没醒呢，就被五花大绑带进丞相府。曹操也没审讯，先投入大牢之中，又据谋士商议对策，最后研究一个办法：明日交军场点军，还点军，但是曹操不去，吩咐曹洪如此暂班，暂班如此，吩咐众将听命。他们就策划好了，划分两头，单标马腾。马腾不知道城里的变化，就准备了500刀斧手，第二天准备砍曹操的脑袋。这一天穿戴整齐，在交军场等着，看看正当午时怎么还没来。马腾心里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当兵的向他报告：“哎，城门开了，来了，丞相来了。”马腾打凉棚往对面一瞅，
啊，可不是吗？
旌旗伞盖，不用问，曹操出城，何该老贼死在我手？他催马上前，前去迎接，结果马打对头，就见对面红旗喷往左右一喷，哪有曹操？当见一员大将，正是曹洪。曹洪拍马误宝刀，用手一指：“
马腾，
我家丞相对你不薄，因何要陷害丞相而哪里走？”抡刀就动。
马腾一听，怎么？他话里话外似乎我们这个事儿漏了，
这什么意思？就知道事情坏了，一抬腿，咯噔，把自个的亮银枪摘下来，并不大话，与曹洪就站在一处。俩儿子马修马铁各晃亮银枪加入战群，刚一伸手，四外那个炮伏兵四起，左有许褚，右有曹仁，背后有徐晃，摆了个四门兜底阵，把马腾是困在阵中。马腾一共才5000人，马岱在后边还带着1000，现在的手边就4000来人，而且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毫无准备，慌乱之间怎能应战？ 就马腾有通天的本领，一个人怎么能敌得住曹洪四员大将？一个没注意，咔，让许褚一刀把左膀子给卸下来，哎呦，哭！马腾是翻身在马上掉下来，俩儿子一头爹，刚要过来援救，后边射了一支箭，正射到马修的后背上，马修惨叫一声，跌于马下，被人家生擒活捉。马腾也叫人抓住了，马铁打算抢救父兄，匹马单枪往里头一闯，迎面正好遇上徐晃，一斧子把马铁就斩于马下。可怜呐，凡是马腾带来的亲兵卫队无一生存，杀的死尸翻滚，遍地都是鲜血，其他的西凉兵没有办法，举起刀枪全都投降了。曹洪是大获全胜，押解着重伤的马腾和马修赶奔丞相府。曹操一听大功告成了，好，扫鼓升平，鼓声响入报道，把马腾、黄奎、马修这些人全都带上了。往上一带，黄奎这阵酒劲才醒了，到这儿后悔，连晃脑袋再跺脚，呸，哎呀，我还是个念书的人呢。常言说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一点都不假。我是个男子汉，大丈夫不奉，我酒后失言，倒霉倒到我这个嘴上了。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，哎呀，后悔也没用。但是到了现在，黄奎一想，哎，你有千条妙计，我有一定之规，就来个给你不认账。见着曹操，黄奎就喊：“冤枉，冤枉啊！丞相因何拿我？”曹操看了看他，黄奎，冤枉吗？孤平生最不愿意冤枉人。好，你既说冤枉，今天我找个人与你对质。来呀，带苗泽。这才有苗泽当堂对质，才引出来马孟起兴兵血恨。